可接下来很有趣的一点是，如果已经看过的朋友大概会发现，这个作者忽然跑出来了。作者讲说，哦，那我讲完了宝玉这个第一次的性的经验，我接下来要讲什么呢？然后他就自己在那边想说，贾府上上下下有300多个人、啊、有300多个人，然后每一天大大小小有10-20件事情，然后像乱麻一样，我到底要从哪一件说起呢？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，就是说其实写小说的人很少自己跑出来讲话的。然后忽然说，哎，我们看到有一个远处的人家忽然远远的投奔贾家来了，那么这个人不大不小，也不是重要的事情，可是我们就从他说起吧。好，所以特别注意这一段，这是文章的转折。好，文章的转折。那在座也许有学文学的人，自己对写作也有兴趣，你特别要注意文章的转折是最困难的啊，最困难。就是说宝玉的这个刚才的性的这个事情刚刚讲完，你下面要接着讲什么事情，这里面就牵涉到结构，有点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那个剪接的技巧，就是蒙太奇的剪接啊，法文里面讲的 montage， 怎么去把上一段跟下一段接起来，接得不好的时候中间很尴尬。所以这个作者就用了一个转法，那我把这一段大概3行我们念一下，大家看一下他怎么转啊，这个转折怎么转。荣府中一家里核算起来，人口虽不多，从上到下也有300-400了，事虽不多，一天有10-20件，竟如乱麻一般，没有个头绪，可做纲领。正寻思从哪一件事哪一个人写起方妙，恰好忽从千里之外借头之围，小小一个人家，项羽荣府略有些瓜葛，这日正往荣府中来，因此就从这一家说来。好，你看到这个转折，我想这样子大家可能懂了，就是这个文章的转折是什么。那么下面要写的是谁呢？要写一个我们前面从来没有看到的人物，就是刘姥姥。刘姥姥要出场。可是很有趣的就是，我想大家现在可以不看这个书啊，我们比较一下两段，就第六回前面讲贾宝玉的梦遗跟他的性的经验。那对于一个13岁的男孩子长在一个有钱的富贵人家，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得了的大事啊。那么好像是这个小说里面最重要的主题。可是我们看到接下来讲的是刘姥姥，刘姥姥是什么样一个人，我们看到他们跟贾府有什么样的关系啊。贾府大家记得贾政的太太姓王，我们叫王夫人，对不对？王夫人有一个哥哥叫王子腾，然后女儿就是王熙凤，就是王家是一个势力非常大的这个王家。然后在20年前有一个另外一个姓王的人叫王成，成功的成，然后他做了一个小官，然后两家因为都姓王，所以就说，哎，我们结拜好了啊，我们变成结拜兄弟。那王子腾他们家官比较高，王成官比较小，所以有一点巴结的意思，就认了侄子，就是我做你的侄子，你是叔叔，就论了一个，就连了宗。好，之后王子腾他们这一支越做官越大，然后王成这一家就丢官，就没有做官了。王成就死掉以后，就有一个孩子叫狗儿啊，你听这名字你就知道已经不能做官了，就跑到乡下去种田了啊，去种了田。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狗儿后来就娶了一个太太叫姓刘啊，姓刘，然后两个人就生了一个孩子叫板儿，一个亲儿，一个男孩一个女儿，男孩叫板儿。所以他们就在乡下务农，可是越来越过不下去，所以他们就接了一个岳母，就是他太太不是姓刘吗，岳母就是刘姥姥，刘姥姥是一个老寡妇，所以他们就把她请来帮他们照料两个孩子的。那这个刘姥姥就很聪明，她就说，你们也到底想一个办法，那么这样子下去这一家人都要饿死。那那个狗儿说，有什么办法，难道是偷人抢人不成？那他就说，也不必偷啊抢啊，他说，你们以前不是跟有一个王家有过关系吗？那现在那个王家是不得了的家族，那么好歹也从这条线想一个办法。那么这个狗儿就说，我哪里敢去。那刘姥姥就讲说，总也应该碰一碰嘛，就说总算是一个机会，为什么不去碰一碰。然后这个刘姥姥，我觉得刘姥姥是一个民间非常有趣的那种乡下老太婆。可这个乡下老太婆她的重大的事情是日子过不下去，活不下去，没有饭吃，要饿死。那么这件事情跟前面宝玉的性经验几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，可是 作者竟然把它放在同一个章当中。所以第六回前面讲宝玉的性经验，后面讲刘姥姥活不下去。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，人很奇怪，人都觉得自己生命里的事情是唯一的大事。一个13岁的男孩子在性的幻想里，他永远不会知道有一个人可能饿到没有饭吃，他觉得那有什么重要。可是刘姥姥这样的一个饿到没有饭吃的老太太，她也不会知道13岁男孩子那种性的事情对她多么重要。所以作者的伟大是他把这两堆放在一起，他告诉你说，其实人都很难替别人去想，我们都觉得自己的大事才叫大事，你眼前就是那一个人，他就是你的大事，你没有其他的事了。《红楼梦》的章法是一种编织，好，我用编织来形容。我想大家知道，编织是很多线在编在一起才叫编织。我们通常看到一个小说，读一次以后不想再读，因为这个小说只有一条线，它没有编织。可是你看，什么叫做编织？是宝玉的性的经验跟刘姥姥饿得活不下去两个线被编织在一起，这才叫做编织。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颜色、截然不同的质感、截然不同的花色的东西才叫编织。我们讲文章啊，文章本身就是在讲编织。章这个字是讲以前衣服上绣的图案叫章，文是纹理，文章本来就是编织，所以没有编织没有文章可言。所以我希望如果大家有兴趣，第六回特别注意一下刘姥姥的出场，她的语言整个变掉了。刚才《红楼梦》都是优雅细腻的语言，刘姥姥的话非常非常粗，你等一下看到她骂那个女婿啊，她就说你就会在家里拉硬屎，你看到三个字，就是那种穷了可是又不愿意去求人，在那边憋着然后又拉不出来，他就说你就会在家里拉硬屎。所以你看《红楼梦》的厉害是这个作者会变成不同的人，他刚才是秦可卿，现在就变成刘姥姥。所以等于一个人在演各种不同的角色，他会变换，他会看到不同的人、不同的身份，有不同的思考，也有不同的语言。曹雪芹到晚年的时候，最后的10年写《红楼梦》，穷到是举家靠稀饭，人家施舍的稀饭过日子，所以他身上有部分是宝玉，有部分是刘姥姥，所以他可以看到苦难跟富贵两个东西的对比。所以一个作者其实经历了非常大的人生的遭遇，他才看到两种。如果一生在富贵当中，永远不会知道刘姥姥是什么生命；如果一生在困穷当中，也不会知道什么叫富贵。那么一个好的作者是因为他的人生两个都经历了，所以他最后可以从刘姥姥那么贫穷卑贱的角色去写贾家的富贵，富贵荣华。